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》。我们主要以平时导师的《法华经讲义》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。我们这四集要继续讲述《法华经药王菩萨本誓品》，其中说到关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故事。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佛经中的故事都是过去曾经发生的真实的事情，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可以理解，但佛是真实于者，不妄于者，所以佛经中所说的故事绝对不是虚构的神话，而是过去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。接着我们就来讲述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故事。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见佛灭度以后，他就准备了非常多而且非常珍贵的海齿岸旃檀来作为香基，来为日月净明德佛的全身设立涂皮。诸佛如来在世间示现涂皮时，不能用一般的木材，一定要用沉水香、旃檀香等种种香木来作为香基。那么如来涂皮完了以后，当然要收取舍利。在释迦如来当年并没有特别吩咐，老实说，以五浊恶世的那些国王来说，吩咐了并没有用，大家都想独占为己有，所以才会弄到发动军队互相对峙，几乎都要杀起来了。后来有位婆罗门想了一个好方法，为大家开示：如来大慈大悲，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如来的舍利死伤那么多人？不如八位大王各分得一个精品的舍利，免了战争死伤众生。这位婆罗门很聪明，说服了八国国王，他偷偷在金瓶里面涂了蜜，量完均分了以后，那些粘在蜜上面的舍利子，他用水洗一洗，不就很多了吗？他很聪明，也化解了一场战争。这些舍利子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留下来的。释迦如来涂皮之后的舍利子很多，总共有八大瓶。那么为什么要变化出那么多的碎身舍利？因为要广为流布，每一个人只要求得一颗舍利子就非常欢喜。当时释迦如来的舍利子被八个国王均分去，因此从那位婆罗门手中辗转送给大众供养的就不多了。释迦如来就以威神之力不断地滋生出来，就是为了众生。有的人就因为获得一颗佛舍利，所以走入佛门；有的人因为看见佛舍利，突然间又增长出来一颗，由此信入而开始学佛。所以佛舍利可以做很多的功德。因为日月净明德佛舍受前已经先吩咐了，把所有舍利吩咐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所以大家就没有争议。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在火灭了之后收集起来，就用84000个宝瓶来盛装，然后起造了84000个宝塔，一一供养起来。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做了84000宝瓶，这宝瓶可能只有几寸高度的大小，然后紧接着建造84000座宝塔。这些宝塔高达3世界，这些宝刹外面都做了各种的庄严，或者贴了各种珍贵的宝石，这就是宝刹庄严。表就是表面，刹就是在这个宝塔本体加上各种庄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 储存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塔建筑表面都镶填了珍贵的宝石，而且制作了许多不同的花样做装饰，这叫做表刹庄严。不但如此，还垂珠繁盖，凡没有用贴的都是用悬挂的，盖是在每一层级的外面悬挂起来作为庄严，这样叫做垂珠繁盖。而且悬重宝铃，只要微风吹动宝铃，就有清脆的铃声，此起彼落，此响彼灭，这都是作为庄严的一种。像这样的供养不能说是小供养，然而这样供养完了以后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觉得还不够，心里面想，我虽然做了这样的供养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供养还不够满足，我如今应当还要再供养佛舍利。所以他告诉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夜叉等等一切大众，特别吩咐说，你们应当要一心专念，我如今要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。他说大家应该要一心专念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这是在利益大众，也就是说他在做供养的时候一定不是小供养，而是大供养。当他做这个大供养的时候，他希望所有跟随他的一切大众都要专精一心来随喜，就可以在这个大供养之中获得随喜的功德。所以他特地吩咐说，汝等当一心念。那么他确定大众可以跟着他获得这个大供养的随喜功德了，因此就在这84000个供奉佛舍利的无比庄严高大宝塔之前，以他的三昧力，以他百福庄严的手臂自动燃烧起来，但不会一时就烧尽，而是燃烧了72000岁之久。在这72000岁之中，一定不断地有传说在流传着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烧百福庄严臂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，一定每天都是夜以继日，有很多人来到现场观看随喜。像这样子长时间供养72000年而做这种难以做到的供养，无数追求声闻法正解脱果阿罗汉果位的那些声闻人，数量达到无量阿僧祇之多，难道不会被感动而改变吗？他们心里面一定这样想，如来是怎么样的神圣，足以令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做这样的供养。于是大家会互相讨论，菩萨大弟子们当然要随着各种机缘而为众生解说，这么一来将会是无数求声闻众的无量阿僧祇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态。于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无数人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在这72000岁的过程中，足够他们证得现一切色身三昧。这里说的是理上的现一切色身三昧，因为现一切色身三昧有理上的现以及外现与内现的差别，但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是具足三种视线的，而这些求声闻的无量阿僧祇人，他们这时得住现一切色身三昧，意味着说这些人不再畏惧生死了。为什么不再畏惧生死？因为明心而悟得佛菩提了。 从自己的实证上去现观这个事实，生也在自己的如来藏中生，死也在自己的如来藏中死，欢喜、快乐、忧愁、解脱，全都在自己的如来藏中欢喜、快乐、忧愁、解脱，终究不曾外于自己的如来藏。所以如来藏就这样一世又一世显现色身，不论所显现的色身是人身、天身、修罗身、三恶道之身，乃至四圣法界之身，全都是在自己的如来藏中显现。这样子观察清楚了，实证了理上的现一切色身三昧时，不再畏惧生死，于是愿意发起圣意菩提心，也就是发起圣意的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不再行于声闻圣，舍弃了声闻道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除了以大供养来供养日月净明德佛舍利而获得的大功德以外，又度了无量阿僧祇声闻众回心，于大众中发愿成为真正的菩萨，已经转入大乘法修学了，这个功德难以思议。在《优婆塞戒经》以及42章经说，布施给一个持五戒的人所获得的功德，超过布施给十万众凡夫的功德；布施给一个正得出果的人，超过布施给一万个持五戒的佛弟子功德，获得无量报。那你想，他度化了无量阿僧祇声闻众，回入菩萨道中实证，得住现一切色身三昧，这功德有多么大？因为度一万人成为出果人，不如度一个人得恶果；乃至度一万个人成阿罗汉，不如度一个人发菩提心成为凡夫菩萨。又如《大般若经》中说，教导一人证得欲留果，所得的大福德胜过教化整个南瞻部洲的人修学十善业道。可是教导许多人成为阿罗汉，却不如教导一人成为具备菩萨性的菩萨。那么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因为燃百福庄严壁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，竟然能够使无量阿僧祇人的声闻众发起圣意菩提心，而能够证得现一切色身三昧，他这个功德难可思议啊。所以他的所作所为，不单是因为悲感懊恼念慕于佛而作，他是真实大报恩。因为如来视一切众生如独子，牵挂着这些众生，所以永远不入无余涅槃，就这样子在无量无边世界继续不断示现八相成道入涅槃的弘法大业，所谓何来，就是为了这些众生。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为了报恩，就这样子做了，也真的度化无量阿僧祇人的声闻众，发起圣意菩提心，而证得现一切色身三昧，这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啊。报了佛恩，不就同时报了施恩吗？真正是四恩总报。可是他的这些菩萨弟子大众看见他的双臂渐渐燃烧完了，大家忧恼悲哀，就这么讨论着，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们大家的师父啊，是教化我们大众的老师啊， 如今把双臂给燃烧完了，色身已经不是具足圆满了，大家心中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这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然知道大家心中的所思所念，因为他得到了四无碍变，早已满足九地心了，这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第十地心中，而且依照它的正量来看，实际上也已进入十地心中，当然不能够没有回应。因为菩萨在世间不能缺了胳膊少条腿，既然身为法主而有了缺陷，弟子众们心中总是觉得悲哀，所以弟子大众当然不忍心看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样的色身。有的人也许比较浅思，可能想那两臂烧完了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要怎么生活？其实这不必思索，因为他早过了于相于土自在的境界了，这不是世众弟子们心中之所思所想。因为在那样的净土世界中，他又是入了十地的大菩萨，生活不是问题，他可以随意变现。但是既然烧了两臂供养于日月净明德佛，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也得到了度化无量阿僧祇声闻人回心大圣而实证佛菩提了，接着就要圆满所有弟子的心中愿求啦。这些弟子就是菩萨、天人、夜叉、阿修罗，不只是我们人间现在说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众。于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在大众之中立下了这个誓言，我舍了两臂来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，未来一定会得到佛地的金色之身。如果我说的话真实不虚，当下应该令我供养掉的两只百福之臂立即还复如故。当他这样子立下了这个誓言之后，自然又还复如故了。那么话说回来，诸位可不可以燃臂供佛？且不说燃臂，单说燃指好了。燃指供佛以后也同样这样发下誓言，当下还复如故，保证诸位不可能。因为福德不同，正量不同，所处的世界也不同，所以不要愚痴地说，哦，我拿绳子把手指绑死了就没有知觉，然后燃指供佛，然后就在大众中发下誓言，我将来必定得到佛地的金色之身，如果我的这个愿没有过失的话，就会让我还复如故。结果讲了以后没有还复如故，可就自己下不了台，然后恼羞成怒，就毁谤说经中讲的不正确，这是伪经，因此死后就得要下地狱。所以做任何一件事之前要有智慧，供养前也要有智慧，同理心地慈悲可也要有智慧，不能滥慈悲啊，这才是修学佛菩提道时必须要注意的大前提。不能由于自己的愚痴愚行而去毁谤某部经典是伪经。有很多人学佛时总是说我们学佛要慈悲啊，所以人家辱骂佛法也没关系，我们对他要慈悲，不要抗辩，或者说人家破坏佛法那是他们无知，我们要慈悲，不要跟他计较。人家渗透到佛法中来，用外道法取代正法，我们也要慈悲，不要计较，要包容啊。于 于是包容到最后就是佛教从内部灭亡，大家都不再有了义正法可以修学可以实证的。天竺的所谓晚期佛教其实就是所谓的坦特罗佛教，现代翻译为坦吹佛教，就是西藏密宗四大教派的教义，就这样子渗透至佛教内部，从内灭亡佛教的。这样子其实是慈悲的那些破坏正法的极少数人，而对今世后世更广大的应该实证佛法的佛弟子们不慈也不悲。那么这样到底是真慈悲还是假慈悲？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当烂好人，他当了烂好人的结果却是对大众无慈无悲，所以学佛人都不该相怨。因此读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要有智慧，不可以没智慧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容许相似相法存在佛教之中，如果我们继续容许相似相法，也就是相似正法存在于佛教之中，那么佛弟子示众未来的道业就会被破坏被遮障，甚至于悟性了邪法以后走入歧路，成就三恶道的恶业，未来是沉沦于三恶道中而难以回来人间。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样做的时候，不能盲目地效法，应该有智慧去观察到底什么地方不同，我们不能盲目效法。达赖喇嘛曾经鼓动不懂佛法的密宗人士在西藏进行自焚的行为，从这就可以看见他的司马昭之心了。可是对于想要自焚的喇嘛们，我们倒是想要劝劝有因缘的人，想劝那些喇嘛们把心念一转，声明说我不是要抗议中国政府，我只是燃身供佛，把他的心念转一下，也先声明清楚，这功德可就大了。虽然他们都是预先吃了大量的止痛药以后才公开淋汽油自焚的，依旧能获得很大的功德与福德，可是他们被达赖利用作政治上的棋子，目的是要向中国政府将一军，这就变成支持外道邪教，不但无功亦乃无德，未来连一丝一毫的福德都没有。所以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我们也觉得很感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众生总是愚痴的，你想尽了办法要利益他们，他们总是不信，反而是达赖喇嘛这种外道假冒佛教的僧人，把外道法取代佛教正法来欺骗他们，而说自焚抗议大陆政府就是护持佛法的大功德，说死后会有多么大的功德与福报，其实都是谎言与妄语。不过达赖借着政治活动高抬自己，造成大修行人的假象，他的谎言就真的有人信了。所以邪教是永远不会灭绝的，古时如此，佛陀出现以后如此，正法相法时代如此，末法的时代依然会如此，未来法灭尽之后更是如此。所以不管怎么样荒谬的说法都会有人信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敬祝大家身心康泰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